哎哎，大家好，欢迎来到钱粮胡同，我是野人，
我是无聊。
哎，今天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这个中国金融改革往事。
往事，
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到哪了呢？
说证券公司成立是吧？
成立了。
哎，
1988年，哎，由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及各地财政局
哎
组建的这个证券公司啊，
哎、
相继开业。
开业。
但是呢，在当时那个社会啊，除了专业的这种专营的证券机构以外，
哎。
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什么信托投资公司啊，
哦，
中国性银行的这什么证券部啊，
啊、哦，营业部，
营业部，
嗯，
哎，也都干这些这个证券相关的业务，对，也都干这些勾当
啊啊，
哎，这些机构呢，也是形成了我们整个证券业的这么一个雏形。
哎、
那个时候吧，这个证券的经营机构其实还是以信托公司为主。
哦，
在1990年的时候呢，就叫证券公司的，
哎，
一共只有44家。而信托公司的呢就有339家之多。你看，所以那个时候啊，股票虽然能交易，
嗯，
但是非常的混乱，
是，
而且规模也特别小，
是，可能哪家都有点股票。
哎，对，那时候我觉得啊，这种卖证券的公司就相当于你们家门口那小卖部。
哎，
就是每家小卖部吧，它那家数看着挺多，但是货不多，而且货呢也不一样。
我觉得这类似于淘宝跟京东的关系，是不是？就是这个现在
这俩都大了，
淘宝
这俩都大了。我觉得
进一淘宝小店铺就能买这点东西，去那我想卖另外一个东西，我就去另外一店铺。
哎，我觉得是可能是这个淘宝和你们家楼底那小卖部的关系，
哦
啊，或者是什么沃尔玛那种，对吧？大型商超跟你们家门口小卖部，原来你只有能在小卖部那儿买，
哦，明白明白。
后来就都去那个大型的超市去买。
我的意思不是说淘宝，就是淘宝上成千上万小商家，
哦，
每家都能买点商品，
哎，
对吧？但是比如京东呢，是我相当于我就是跟京东，我去
京东自营，
自营全是他的东西啊，
嗯哦，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
有点那感觉，
啊，
对。这个时候就属于这个货也不多，
哎，
卖的不一样，一样的货价格也不一样，就很混乱。
是是，
而且我们上期还提到这证券，
还得货比三家是吧？买个股票，你这多少钱？我这3块一斤，
哎，跟砍价。
那边2块一斤
啊，你卖不卖？
啊，行行行，那个拿着吧，拿着吧。
而且呢，上期我们也说了，这证券公司啊，这个自营的时候还能干一些这个干预价格的这种
啊，
哦，这种事情，
是 是
非常的不正规。
对对。
嗯，大家这个时候啊，其实都知道这种情况它不是长久之计。
没错，
当时先进的这个西方啊，
资本主义国家
已经有这个证券交易所了，
哎，
而且有好长好长时间了。
哦，
所以大家都觉得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所，
哎，
是这个整个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
是，
就这件事儿是肯定要发生的，
肯定要发生的。
哎，这是大家一共识，
就是淘宝终将成为历史。
京东才是未来，我操！这集好像是不是京东给钱了？
我
觉得，啊，我
觉得也不一定。
拼多多才是未来，
不是京东不是未来，
嗯，
对吧？京东现在有自营，也有非自营，
也有非自营，
国美才是未来。
啪啪打脸，哎，这都开玩笑啊！
嗯嗯，
啊，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开一个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所，
嗯，
这事儿肯定是一未来。
哎，
但就是说这个交易所开在哪儿？
开在哪儿？
哎。这个时候这交易所啊，
哎，
这个牌子这件事儿，我觉得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这个闺中待嫁的富家千金一样。
哎呦呵，
哎，这大家都知道姑娘到岁数了该出嫁了，
哎
哎，然后各地方的公子啊都想娶媳妇儿。
哎呦呵，
是吧？而且
骑着大白马，
哎，
是吧？
而且古代呢，娶媳妇儿就不能是自由恋爱，不能说我跟姑娘勾勾搭搭，不行，得老丈人说了算。
哦，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对吧？
哎，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啊，就三位地方的公子各显手段，
哎，
各显神通，
哎
哎，看看怎么来博得这个证券交易所老丈人的欢心。
就是先简单问一下，这老丈人是谁？这里边
老丈人中央嘛，
中央，哦，
哎，
这肯定
是中央拍板嘛。
哦，
嗯，
没有具体的是谁是吧？
具体的就是一把呗。我们今天能出现的很多一把手。
好嘞好嘞。
然后今天出现的这个三位公子啊，
三位公子
分别是北京的公子、上海公子和深圳公子。
哎呦呵，
第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公子。
北京公子，
北京公子多是官宦人家，
嘿，
见多识广，家大业大，有权有势，
是，
对吧？而且离着这老丈人啊家近，对吧？汇报个什么东西就方便
啊，蹬着自行车就去了，
就去了、
啊，
对吧？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的方法就是给老丈人啊秀肌肉，就是你看我有实力，
哦、
你未来的女婿有实力，我能，
我牛逼，
我牛逼，哎，
啊、
我能对你们家姑娘好，
说揍你十分钟就到，
哎、那确实不行。就我有实力啊，我能以后能干好这件事儿、
哦，
对吧？你把姑娘那个许配给我，肯定没问题，
没问题。
哎，就他就是展示自己
啊啊！
当时啊，北京有很多这个中字头的国企，什么国企、央企啊，对吧？其中有一个叫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叫中创。
中创，
哎，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是做什么的呢？就投新技术的嘛。
哦，
其实就是风投，那会儿就有风投公司了。
哦，
啊，总经理叫张小斌。
嘿，
哎，他
这名儿啊，感觉就是那个官二代的名字，
哎，是吧？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
你听听，你听听。
1987年还入选了这个艾森豪威尔学者，
嚯、
哦、啊，这刘洋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啊，
哦、厉害厉害。
他就觉得啊，你说我现在做风投吧，不能没有股票市场，
哎，真是，
对吧？我现在
要不我怎么套现？
我怎么套现？我怎么离场啊？
哦、
我不是为了陪你这个厂家过日子，对吧？我是捞一笔我就得走。
就是没这个交易所之前得找那300多个那个
对
券商，
券商
挨个商量去，
那个就规模就不正规，规模太小，
对对对，
我得把整个这个做大
做大，
哎，要不然我投入这钱收不回来，现在这个股票市场不太行、
嗯、对对、
啊、他这个事儿心里就一直在惦记着呢，一直到了1987年他从美国回来，
哎，
年终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这个小斌大哥
哎
跟另一位大哥吃饭，
嘿，
这位大哥是谁呢？时任中农信的总经理王岐山。
哇、哦哦、
啊，那会儿他是这个
不一般了，
不一般，我们就叫山哥吧，
嗯、
跟山哥吃饭。
别瞎叫，
老叫人名字也不好。山哥
就王总，
王总，
嗯、
跟王总一块吃饭。哎，吃饭的时候吧，大家推杯换盏，
哎，
聊一聊美国金融界的情况，
哎，
哎，聊聊这个美国的这个先进的地方，
是
再谈谈我们国内的这个什么情况，
哎，
股票市场的问题、
嗯，对，怎么发展啊？
怎么发展？
哎，
然后哎，这个酒过三巡，大家越聊越起劲，
哎，
就觉得说我们就现在应该搞证券交易所，
真是，
哎，这咱得好好干这事，而且我觉得啊，
嗯嗯，
咱俩得负责，咱俩。有责任把这件事儿推动推动，
相互扶持，
相互扶持。
哎，
王总呢就说我觉得你说对
哦，
哎，但这事儿啊，光咱俩干不行，
哎，
咱俩还势单力薄，咱得多找点人
是
一块儿干。
哎，
喝完酒就各回各家。这个大佬聊天跟咱们这个喝酒聊天就不一样，
不一样。
咱吃顿饭说的完了就完了，
对对。
大佬不是，
大佬第二天把他寄我一会儿睡觉去。
PPT 都做好了，
嗯，
哎，这个时候啊，就北京除了他们俩，
哎、
还有一波人，
是
也还有另外一波这个留美的学者，
哎，
回来同样有这个问题，也惦记着开交易所这事儿。
开交易所，
谁呢？就包括有王波明、什么高希庆等八人
哦，
哎，他们就更超前一点，
哎，
已经写好了一个报告
哦，
叫做《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哎呦呵！
而且这份稿就已经提交到中央上去了。
这帮学者也够厉害的
啊！
说给中央递稿子，
递稿子就递稿子。对，那会儿
这就是你看，这就是北京的优势，是吧？
对
啊，
地利嘛，对吧？离着老丈人近，随时秀我的实力。
路过长安街时候，叭往天上一撒。
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北京已经有两波大佬开始准备干这件事
了，传这局了，
哎，就差一个中间人了，
差中间人，
对啊，得差一中间人啊。这时候另外一个大佬出现了，
哎，
谁呢？我靠，就准备这段的时候啊，就有点那种武侠小说的感觉，
哎、
就每个人的名字前面都得带 title 啊，什么、
哦、
对吧？你听那评书，
东邪西毒，
哎，对对对，
哦、
都是哪的谁谁谁，都这种感觉、
哎。
这个大佬是谁呢？
谁？
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兼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哎呦、
综合计划司司长、交通银行董事、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金融改革组负责人。
我操，这贯口这不是那龙妈吗？对吧？
叫龚祝明。
哦
啊，龚总，
龚总，
哎，我操，你就想吧，这一大串台词有一个就是不是不得了？
哎
哎，都加于一身，我
而且我听那第一个什么体制改革委什么的这种
委
就部委什么的、
嗯，
听起来就特别像那种能那个连接商界跟学界的那么一个，确实像中间人的感觉。
体改委是体制改革委员会，
是
是
是，
不
是
体育改革委员会。
所以就是说，一般体改委，我印象里是不是后边就变成那个发改委了？
应该是
好像是转成发改委
了，对对对，好像是
他。你想，他就制定政策嘛，一边听商界的，一边再听学术界的。
你想
规划规划，
他又是体改委的委员、嗯，又是这个人民银行的司长，
是，
对吧？还是什么经济小组的成员，太广了，这个人脉。
我觉得他那个名片啊，都得是 A4 纸那么大，你掏名片从那包里拿出张 A4 纸来给人递过去。
啊，这大哥呢，就是他知道，因为两边啊都会跟他找他商量这事儿。
哦，对，
他呢一看，哟，这两拨人都在弄这事儿，
来活了，
来活了，不如什么，不如咱叫一块儿，咱一块儿聊聊，
攒个局，
攒个局，对吧？于是呢，就在1988年的9月8号，在北京西三环的万寿宾馆，召开了第一届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嚯！
哎，会上就讨论了关于这个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哎，
会议呢由我们这个张小斌张总宣读。
哦，
哎，这个里面就说了一些关于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设想啊，
哦，
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意义啊，还有分析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时机是否成熟啊，还有为什么要选在北京啊？
为什么选北京
啊？因为大家都在北京，
对，因为这会在北京，
大家热烈讨论啊。
嗯嗯，
这个会上不仅有这两拨人，
哎，
还叫来了一位大佬。
哇塞，
谁呢？人民银行总行的副行长刘鸿儒。
哦，刘鸿儒非常有名。
哎，这位大哥我们上期其实也提到了。
嗯，是是
啊，最后呢就是由刘鸿儒刘总进行总结发言。
刘行
对，
叫刘总给人
叫
小
了。
啊啊，
刘行就说啊，说这个好事儿，
好事儿，
哎，这是好事儿，大家做的这个都不错。
哎，
但是呢这个事儿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这个人行啊，我做不了主。
哎，
这事儿啊，得上报中央。
那肯定的
啊，大家呢，要不然写一份更详细的报告。
哦，
啊，我来负责上报中央。
嘿，
哎，由中央决定。哎，大家一听说好事儿
啊，
对吧？首先得到了人行领导的这个首肯，
是
认可，对吧？而且还支持，
等于从那个金融监管层是支持的，
是支持的，对。
然后再向上汇报，这个阻力就会小很多。
哎，对，说那我们就得赶紧接着干啊。
哎
哎，会后啊就由这个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组建了一个叫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
哎呦，
哎，由这个小组负责写这更详细的汇报材料。
哦，
小组呢由8个人组成，都包括谁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龚总。
哎
哎，还包括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
哦
啊，还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创的张总，还有人民银行的博士蔡崇植。
哦，
啊，还有这个纽交所的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高希庆，
哦，
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
嘿，
还有一个叫中创工作人员徐小胜。看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材料想必可能是最后这个人写的。
不容易，
不容易。8个人，我觉得最后这个人最牛逼，就前面这人都是那种各方大佬啊，突然混进来这么一个
工作人
员。
哎，
对，我还查了一下，没查着这位。
哦，
而且开完
想必这工作做的不好，后来没有得到什么晋升吧？
可能是因为北交所没开起来的原因。反正啊，之后也开了几次会，
哎，
而且呢，大家就觉得光我们几个还不够，
哎，
还得再叫人。
再叫人，
哎，这个时候我就又感觉就像那种北京大院儿，
哎，
孩子说我今天要干一什么事儿，就对吧？
我今天要查价
啊，查价，
哦，
我不行，我得哪儿得再找一波人来。
这一个院人太少，
哎，
对吧？我得把周围几个大院的都给叫
了，都得叫来，
哎，
就越叫人越多啊。
哦，
又叫几位中字头的大佬，
哎，
除了之前那个中创以外啊，还有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中农信，
哎，
还有华康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
哦，
你说这个有人可能对这个华康发展总公司不太熟悉，说这也不是中字头的呀。
是是，
给大家一个小小线索啊。
哎，
在1988年那个时候，
哎，
这个公司呢是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组建的。
哎呦呵，那就不一样了，
自己琢磨吧，
这比央企还厉害啊，
自己琢磨吧。 而且呢这几位啊大家真是群策群力
群策群力，
哎，用了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哦，
在88年10月12号小组就写出来了这个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哦，
这个白皮书，
哦，
哎，整个这个白皮书里头啊包含了什么开办方案法规监管等一系列的这个报告，
哎，
而且囊括了中国证券业管理的整体的这个架构，而且报告中还明确写出了说中国证券市场要有独立的法律法规和独立的监管机构，
哦，
就当时都是在人行负责嘛，
是是都是人行，
对，
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这次说不行，我们得独立的这种证券法，要独立的监管机构，
哎，是
都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当时啊这个不愧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公子，
是
这份报告很快就上报中央，
哦，
一个礼拜以后这份报告就出现在了当时中国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兼总书记
哎
赵书记的桌子上，
哦，那时候赵书记，
那时候赵书记，哎，你想一个礼拜啊是不是就地利就离着
哎
近
是
的好处，
哎，
是吧，什么都特别快，
但我猜赵书记可能还得请示是不是，
对，赵书记就是说大家先讨论一下
啊，哦，赵书记可能得请示一下残协，
请示一下华康康华，其实很快啊又过了不到一个月，
哎，
这个中央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赵书记是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哎
哎，这时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晋夫，
嗯嗯，
哎，就在中南海召见了这个小组，
哦，
听取他们的汇报，
哦，
规格很高了吧？
挺高的
啊！会议上啊，我们这个北京的八位公子，
哎，
汇报了开设这个证券交易所意义、目标、方案、措施，
哎，
而且也对这个开设的地点，尤其是对这个开设地点提出了建议。
那肯定啊，不能说，说半天，最后。别人摘
太上海了
是 吧，
是吧，就是得在上得在这个
得在北京
得在北京。而且汇报之后啊大家对内容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啊，
哎，
最后领导进行了总结发言，
哎，怎么总结的，
说你们说的好，你们做的很对，
哎，
这个交易所一定是要搞的，
对，
但是现在呢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哦，
哎，我觉得啊你们应该继续研究，我希望你们能在一年之内给出一个更详细的方案。
哎呦呵
啊！而且呢，领导还给了一个定调，说我们这叫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哦，
就虽然我们看起来啊，好像是说大家都是大佬，
嗯，
对吧？这个是不是也算是政府的项目？其实不算，
那不算。
在大领导上看起来，你们就是民间自己，
哎，是
自己的这个想法，就跟当年我这个所在的这个部门。是吧，就是我们就天天研究写方案写报告，然后监管的意见呢都是嗯你们这个不错
不错，
回去再写更详细的报告，
哎，是是
是吧，这个时候这个领导吧就有点
这句话就跟原则上支持是吧，
原则上支持是支持还
是
不支持，
是一个意思啊，是一个意思，
哎，原则上支持和原则上不能怎么理解，反正这个时候领导啊态度还是非常好的，但多少有那么点暧昧，
哦，是 是
对吧，其实这个事儿呢你不能怪领导，要怪呢，
哎，
就怪北京公子当时递的这个时机啊
不
是很
好，哦，
哎，这个政治敏感度稍微低了一点，
是是
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时间点了，1988年10月份、
哦，十月份
在两个月以前，
嗯，
八月份的时候呢中央干了一件事儿，为了打破生产资料的双轨制，
嗯 嗯，
国家开始进行价格闯关，
哎，是
导致物价飞涨。
这之前也介绍过，
之前我们介绍过，
嗯，
闯关11天，国家宣布闯关失败。
哎
哎，之前提到过啊，就是因为这个生产资料在体制内价，体制内的企业是一个价格，
嗯，对对，
在这个市场上体制外是一个价格，导致了
那个就是额度内一个价格，额度外一个价格，
哎，对对对，就导致了很多这个社会的问题，
嗯，
比如说出现了叫什么倒爷，
哎，嗯，
对吧，还有什么叫官倒，
是是，
就这种就是不太好的现象，
哎，
这些事情呢也引起了社会对什么资本主义呀，什么性资性社呀，这些就又开始讨论上了，
好像也有什么腐败啊，
腐败
这些问题，对吧，
对，官倒嘛，
嗯，
官倒就
是，
嗯，
是
是
是
就是腐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说突然间我再给你开一个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产物，
而且想必啊就是 之前大家对这些什么，尤其是这种公子哥型的这个企业家啊，可能
关导说就是他们呀，
对啊，就是已经比较反感了，
对，
所以这现在正好这个创始团队啊，都是这波人啊。
反正呢，汇报完了以后，大家呢虽然心里有点懵，
有点懵，
有点凉，
说操，这还怎么细呀、啊？是吧、
啊？还怎么细呀、啊？
是不是操，这是不是算几个卫生间？是不是得给调研一下啊？门冲那边开，
但是呢，就是就相当于是说，哎呀，你说你鼓起勇气跟这个姑娘家提亲了，哎，老丈人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哎，就说姑娘现在岁数还不到呢，还小，你再努力，鼓励你继续努力，
是是，
对吧？一般这个时候你就容易上头，
哎，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
不是感觉不是继续努力，是那让他再详细点嘛，比如那个。秀了秀那个腹肌，说你再详细点儿，再详细的
八块不行，你得十六块。
详细的不是，你就得脱光了，看看别的肌什么的啊。
别的肌，
想哪儿去了？想哪儿去了？
肌肉嘛，
说的比如
二头肌、胸肌，
对、嗯，
反正几位大佬吧，就是也觉得那我们就继续给老丈人秀我们的实力，
继续练肌肉，
继续练肌肉，
啊、
对吧、
啊？
我们这儿可能不太行、嗯，可能老丈人觉得还虚点，我们得再多叫人。
哎，还叫人，
还叫人。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理解的还是有问题。嗯，还叫人，
还叫人，这不行。这个现在我们这队伍还不行，实力还不够。
啊、是是。
哎，所以在我们这个
得一想，我操，得叫点人。得民间得有点民间的力量啊！
不
把那黄光裕给叫来。
那会儿可能
小黄，那是真民间，
在潮汕的。反正我们这个公主名公总啊，公总的筹划下，
哎、不是公主任是
公司长，他是什么综合司司长嘛？反正又叫来了在京的很多家其他的这个非银的金融机构
哦，
哎，而且在原来的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叫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我操，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联办，
联办，
哎。就是得连起来办，
哦
哦，英文名特逗啊，英文名就是简称吧，我简称叫 SEC，SEC 啊 ，stock 啊 ，exchange，executive，executive，
执行的意思吗？
啊，执行，
哦
，council 委员会 ，SEC。
SEC
啊，这个名起的很讲究，
很讲究。
为什么呢？
嗯、
因为美国证监会叫 SEC 啊，就是特意说我们这个后来采访的张小斌啊，
得跟他一样了。
张小斌说，我们就往他那儿贴，特逗。然后
那他这哪是要筹办交易所呀？他这要筹办的是
监管，
证监会呀。
就希望啊，在这个利用这个办公室，利用联办这个机构，继续在北京开展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
哎，是。
1989年的3月15号，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联办成立的签字仪式。
哦。
当天签字的创始会员公司一共有9家，他们谁呢？
创始会员。
创始会员。
啊啊。
哎，分别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
哎呦，
中国光大集团，
火，
中经开，中农信，中信，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还有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创，
火，
九家都是，
听起来都大名鼎鼎啊，
大名鼎鼎，
是是，
但是明显没有领会领导的意思，
没领会，我觉得这完全没领会，感觉
吧。
这可能也是这个就是北方人这个工作的一个风格是吧、
嗯、
就是拉人头、
哎、
是吧，就是感觉就是我操，是不是我这个资源不够啊，再找点大哥来，
找点
大哥在一起再游说去，
对、
啊、可能是想着这个、啊、
哎，反正这个办的风生水起、啊、
风生水起，
通过成立联办也签署了这个备忘录，
嗯嗯
啊，协议的第一条啊，
嗯嗯，
就写的是联办的任务就是在北京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市场做准备工作，并在经国家批准后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时，本协议签字的各方自动成为创始会员公司。嗯，
嘿，
而且在协议的最后一条呢，是明确规定了本协议的终止条件。
嗯嗯，
就是当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时候，
哎，
我就终止了。第二呢是如果、
哦、那前几年终止的。
第二呢是 政府不批准建立证券交易所，并且排除采取其他变通途径的可能性。
哦，
啊，我们也可以
终止。
终止。
哦，
这个事情啊，看起来非常顺利。啊，所有材料都齐备了，就等着时机成熟，中央批准了，在北京成立了，
哎，就等着了，
就等着，
哦，
对吧？我就想我细化，我就慢慢细化呗，反正就差不多了。
哦，
我觉得当时的大家的想法就是，只要国家要办证券交易所
啊，
哦，一定得找我们，
是
对吧？因为我们这材料对吧，
都递上去了，
递总书记都见过了，
书记说再等等就行，
等等啊，
就让我们等等是吧？
对
啊，
没说不行啊，
哦，是是
是吧？而且如果找我们就一定会在北京，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在北京
啊，对
对吧，这好像就是说你跟这个老丈人家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哎，
你就等着姑娘岁数一到，
哎，
肯定得嫁我，
肯定嫁我，
哎，这种情况往往有的时候是最危险的，
不是肯定嫁我还肯定那个倒插门是吧不会去外地，
对，
嗯嗯，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没在北京，
没在北京，
对吧？是上海和深圳成立的嘛？
嗯，对对对，
北京得在更晚的时候了，
对，近几年了。
这个时候，全国舆论直指官僚资本主义，直指官倒，
官倒反腐。
在8月16号的时候，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华康、中信、光大、中国工业经济开发总公司和中农信五大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的违反行政法规的问题。
哦，
哎，
你瞅瞅，
哎，我们这个山总的中农信被处以5133万元的罚款和税金。
哎呦，那时候5000多万可不少，
可不少，
嗯，
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残联背景的康华直接就关了。
哎，哦。
之后呢，我们这个龚祝明龚总也被免去了职务。
哎呦呵，你瞅瞅，等于有一轮这个这种变化了。
哎，这就跟《红楼梦》似的，就四大家族吧，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是是
是吧？这些这个联办的创始会员机构啊，关键人物啊，就忙于自保。
嗯，是是，
对吧？没有什么时间再去搞这些事儿了。
还什么交易所呀，啊？是吧？
哎，对对对，这个时候呢，就是
现在关心的是看守所。
这个时候就是虽然
要求在北京取缔所有看守所，
就我们这个北京的公子啊，虽然离着这个物理距离
近，
离着这个中央很近，但是心已经远了。
不是，这可能已是把双刃剑那时候。
对，
啊，
对，真的就是双刃剑，
嗯。
所以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这事儿啊，基本就没戏了，
就大家不提了，
不提了。
嗯，
而之后呢，其实。在整个我们这个我国这个资本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其实联办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哎，比如他开通了一个什么交易的网络，比如他办了后面的很这个财经的这个杂志。
哦，
嗯，但是呢，就是这个交易所跟他就没什么关系了，
没什么关系了。
嗯，其实你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在2021年9月份成立，
是是是，
对吧？我们这个北交所有点晚，
有点晚，
嗯。
还是主要还是靠这个总书记这个支持北京发展。
对对对，是北京公子失败了，
失败
了，对吧？该我们这个上海的公子出马了。
哎，
上海公子，刚才我们说北京公子用的是这个秀肌肉的这种方法，
嗯嗯，
上海公子用的手法啊就比较高级了，
高级了。
哎，叫换爹
啊，
就是让我的爹去当你的爹。
哦，
哎，
大概明白了。
在12月2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哎，在当时的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开展了一场叫做深化上海金融经济改革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哦，
在这个会议上啊，就是上海的大佬们就出马了，
出马了，
哎，
建言献策。
哎，里面有谁呢？有我们上期提到的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
哦，
还有我们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哦，
以及上海各个大学的专家学者。
哎，
就在会上，
这个就是商业这个这方面的人就少了一些啊。哎，
对，没有，
嗯，
没有那些了，都是政府的呀，学术业的呀。
总行在就是在上海的，不就交行吗？是吧？
嗯，
好像就没了吧。
那，嗯，
这几个大行里
好像是
没了。
反正会上啊，我们这个朱市长就表示，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
哎，
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
哦，
明确表示了，
这两点啊，我觉得都挺到位的，
对吧？
嗯，
后来呢，就组建了一个三人小组。
啊，你瞧人家这就比较这个精简，是吧？
哎，
不像北京拉帮结派，
拉大旗做扯虎皮，
八个人不够，来八十个人，是吧？一起游上街游说去。
就没用，
没用，不是人多力量大，
哎，对，
这玩意儿可能精是吧？贵在精。
上海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已经是朱镕基了，
哦，
这三人小组啊，直接向朱镕基汇报，就不用再通过什么人行啊、
哎、
什么机构，
哦、好，
直接汇报，而且也敲定了上交所的开业时间，
这开业时间都敲定
了，对，就定
了，
这就是自上而下的这个安排任务，
哦、
我得倒排计划，对吧？我上来先把 deadline 都给你说了，
是是是是，
之前你自下而上的呢，就是让你研究研究，
还真是，
是吧？
嗯、
现在开会的时候不是89年吗？
哎，
89年的12月2号嘛，当时会议就决定啊，说90年12月份，
嗯嗯，
香港贸易开发局的主席邓莲如女士将率领一个大型的香港贸易代表团来上海访问。
哎，
说这个时候咱们争取就在那天开业，
那天开业，
哎，正好让香港这个代表团见证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
让他见识见识，是吧？
哎、对对对，
你还再不回归，我们可就超过你了，秀肌肉、啊
哦、这合着是鞭策他们。你想一年的时间嘛？
哎，
大家都觉得这个时间很紧啊，
太紧了，哎
啊！你想北京一年就出了个报告，
不是北京领导让他们细化就用一年时间吗？得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事儿难不难？其实最难的不是时间短，最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方向，
不是最难的是没人管，
对
吧？
对，各有各的难处吧。
嗯，
在面对了内部外部的这种质疑声当中，
哎，
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我们在开业这件事儿上啊，对外和对内的宣传力度就不一样
哦。
对内呢，采用了尽量少说的方法
哦，
只有在这个1990年11月26号上交所开了这个成立大会的当天，
嗯嗯，
是由新华社发了一则200字左右的消息
啊，
就非常低调，
200字也不多，在报纸上，
对，就非常低调嘛。
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
哎，
做了一长达两小时的介绍，
差不多这意思吧。就是90年4月份的时候，朱镕基出国访问香港。
哦，
其实他是去了好多地儿，去美国呀、
是是是
新加坡呀，最后到香港的时候，直接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宣布成立。
哦，
哎，这个时候境外的这个媒体啊，争相报道，都说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没有变，
没有变
啊，还是非常好的。
哎，
上交所的整个这些流程啊，基本上非常的快，
都倒逼了嘛，
都倒逼了。对啊，90年9月17号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哎，
之后马上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啊，就向国务院上报请示，没用多长时间。
递资料的时候，可能那人民银行行长在门口传达室等着呢，拿着笔，我操，递过来叭就签，
赶紧签，
寄出去了。
对，
操，别他妈听我手里。
反正两个月以后，人行和国务院就都批了。
哦，
嗯，12月1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
哎呦呵，
整体用时从决定开，
哎，
到真正的开业用时一年零十七天，
这叫什么？中国速度是吧？
哎，
真挺厉害的。
中国速度就是一年零十七天，既可以开业，也可以让你继续写材料，
也可以细化。
对，反正吧，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啊，你得一边抓政治中的不正之风，对吧？
哎、
一边呢，你还得紧锣密鼓的筹建这个资本主义的典型的产物——证券交易所。
嗯，嗨，就这么说，我觉得当时领导人的这种智慧就是什么呀？就是改革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这种社会矛盾的最好的方法，
哎、
对，
对
吧？我大家都有钱了，谁有情绪，对吧？
对，
嗯，
反正这个时间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一年零十七天长吗？你说它长也可以，说它不长也可以，因为深圳用的时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嗯、
比它时间还少。
哦、是是
啊。反正大家经常会说吧，说天时地利人和，
嗯，
对吧？
嗯、
你做成一件事儿，你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你说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落地上海没落地北京，我觉得 恰恰就是输在了天时和人和上。
哦，
人变了，对吧？
哎，
时间也不对，就是汝之蜜糖，彼之砒霜，这件事儿就是该着。我觉得你不能说北京的兄弟们不努力，
哎，
就是该着是这事儿是上海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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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我觉得就在我们这生活当中也是，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遇到各种的什么挫折失败啊，有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是你做的不够好，但很多时候，
嗯，
有的时候可能它就是命。
对对对，
是吧，
运气嘛，运气有时候是非常关键
的，非常关键的。而且在中国啊，这个上风的意志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印象里当时吧，就我忘了看哪本书里说的了，说那个当时可能不是因为那个上交所这事儿啊，当时定说那个谁当中国的那个经济中心，也是那几年发生的事儿啊。
嗯，
当时咱们国家的就是第一领导人啊，就是第一领导人说了一句，说这个你们北京别当经济中心了，说你们是那个中心太多了，说你又是什么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的，说这个经济中心你就是上海当吧。
哦，
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说你很多事情你不能什么都你都。你
都
想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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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吧？你北京已经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种
头衔了、功能了，
对对，定位了，
嗯，确实是这样的。你看，
是是，
不是美国也不是全都是，
对，不能一个地儿都站着，你让大家怎么发展呀？
就
是吧，
就是，
长三角就不发展
了，不发展
了
嘛，
对吧？那现在这两年看啊，还是经济中心最好。当时北京应该说，我拿俩耳环一大猫行不行？是吧？
说你们走，把经济中心给我留下。
文化政治，你们分别地儿，我就有一经济。
哎呀，反正啊，这个就开业了，上交所就开业了。我们现在知道啊，除了上交所，还有深交所，
深交所
对吧？
哎，
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就是我们的深圳的公子。
深圳公子什么策略啊？
哎，这个北京公子秀肌肉，上海这种换爹
啊，
哦，对吧？深圳公子啊，作为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前哨站，
哎，
试验田，
哎，
哎，我觉得就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哎，
对吧？恃宠而就他就像一个家里那种恃宠而骄的那种小儿子
哦，
哎，胆大心细，手段狂野。他用的手段啊，叫先上车后补票。我又把这事儿记成事实了，哎，
哦，
老丈人你自己看着办。
哎呦，生米煮成熟饭，
煮成熟饭
哦，
对吧？这个深圳这事儿啊，特别逗，
哎，特逗。
它不仅是促成了我们深交所的成立，它整个的这个故事啊，还促成了证监会的成立。
哦，
今天咱们就好好的说说深圳这事儿。
深圳听起来就狂野啊，
哎，太野了。
嗯嗯，
我们呢，时间再往后拨一，往前拨一拨。
哎，
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
87年，
哎，深圳已经开始发行股票
啊，哦，是
第一波嘛，
是是，
哎，陆续了有5只股票，
哦，
分别是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和深原野。
哎呦，前两个还非常有名啊，
非常有名，现在也是非常有名啊，
对，
对，
对， 对
吧？万科虽然最近这个
也有名，也有名，
对。
嗯，
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
是啊，是啊，
对吧？我们上期节目说那个在这个成都，对吧，发行股票如乞讨，
嗯，
大家评论区有人说还笑话成都人民。
嗯，
别笑话成都人民，深圳人民也一样。
是， 是是，
一开始就是卖不出去，说深发展就卖了50%，说有80万的个人股就没人买。
说那时候说想发行股票，都是拿一那个130那大卡车
啊，
然后那个在满大街拿一喇叭站那卡车那兜里，
对对对对，
嚷嚷。
说深万科就去摆地摊儿，就支一桌子，跟说跟卖彩票似的，
啊，
就摆地摊儿。你现在能想象吗？摆一桌子跟人卖股票，对吧？就卖不出去怎么办？
哎，怎么
办呢？
打折呗。
哎，这打折不行啊。打折也不行啊。那个时候啊，就有人给这个政府出主意。
出主意。
说你看，你我听过一节目叫钱粮胡同
哦，
说钱粮胡同说当年这个他那节目里说当年啊清朝也发行过股票
哦，
说卖不动的时候就给官员摊派，说不行啊咱也摊派吧，
咱也摊派。
哎，
哎，
这政府一听说咱呀不能摊派，
不能
摊派，对吧？不能强迫要求大家买，
哦，
但是咱们可以号召，
可以发通知，
哎，可以发通知号召各级党政干部带头认购股票来支持我们改革开放。
哦，
哎，这是可以的，
这可以，
对吧？哎，你别说，就是大家吧，虽然 当时就挣的不多，但都很支持，
有觉悟，
有觉悟，
嗯嗯，
哎，就开始带头买。你还真别说，
嗯嗯，
真有示范作用，
是吧？
大家一看，哎呦，领导都买，
都买，
领导都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哦，
对吧？那领导买我也买，所以大家之后才开始跟风，踊跃着买，
抢购了开始。
对，
哎，
所以你看啊，你都说现在这个什么烂尾楼卖不出去。
嗯，
对吧？那这个时候各级党政干部就应该起到示范作用。你们买了，大家就买了，
哦，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那会儿啊，一个是干部带头，
哎，带头；
第二个呢，就是企业也不含糊，
企业
当时的这个
真打折。
哎呦，当时整个他虽然打不了折啊，但是当时的分红政策特别好。
哦
啊，就根据
特别实在哈，
太实在了。根据这个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叫聂庆平的回忆，
嗯嗯，
他说啊，说这个深发展啊，当时连续进行送股、配股和高比例的分红，
哎呦，
基本上两股送一股，十股再配你七股，哎，然后分红比例高达50%。
哇，
就是20块钱的一股啊，
其实也是打折，是吧？
对，就是买了以后嘛，你得先买，买完以后给你分红，
买赠嘛，这不相当于？
那得是，那你也得先买啊。
啊，是是
啊，但是他会折价嘛，他送股都会折价嘛，所以这20块钱一股啊，这个经过这个很快的分拆，就拆成了1块钱一股。
哦，
1块钱一股，再加上这种什么送股、配股等等这些方面，差不多就一股变成了200股。
哇！
啊、
哦，
说到了1990年10月份的时候，深发展的股票从1块钱一股已经涨到63块钱一股。
哎呦喂！
你就想吧，再加上分红
啊、哦，配股，
哎，配股什么，相当于我原来买的原始股，经过没几年，最终翻了差不多2000倍。谁买谁赚，而且这个价格还是柜台的价格，你要在黑市买。更贵，
哎呦呵，
啊，就赚翻了、
哦。
就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你爱答不理，后来让你高攀不起，
真是真是，
是吧？那时候
让我想起了现在的那个那空气币，是吧？
对，大饼子、二饼子什么的，
哦、是是是
啊。这个时候就
开始什么买披萨用什么
用九个，
用几个是吧？
啊、真的是我操，最贵披萨。反正那个时候整个这个群众们啊就疯狂了，
疯狂了。
深圳的股票市场就变得异常的混乱。刚才我们也说了，不仅有柜台交易，还有黑市交易，各个方面非常非常混乱。这时候这个深圳市的领导班子呀，就觉得这样不行，对吧？这个股票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是是
一个重点工作，这么乱肯定不行。
怎么在黑市交易？
对啊，我们需要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来进行规范，
是是，
就需要股票交易所登场了。
哎，
所以在1988年5月份的时候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叫李浩，就提出了说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
哎，
而且人家真的是不含糊。从1988年6月开始就开始筹备了。首先啊，先举办了4期的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哎，先给大家讲
学习
什么叫资本市场，对吧？哎，进行理论学习。
我觉得这个市长也有点意思啊，就是先说咱得干资本市场，再学什么是资本市场，
给大家学，
哦，
底下的学，
明白明白
啊。然后这个市政府也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
哦，
哎，然后11月份就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就是深圳市政府自己就批了，
批了，
批了，同意，
同意，
哎，然后呢，建立这个筹备小组，当时筹备小组就俩人，
哎呦，
一个王健，一个叫做宇国刚，
比这上海人还少，
对，那边还3人小组呢，这边就
俩人，
越来越少。说明什么呀？真的是人少好办事儿，有的时候。哎，这个12月28号的时候，这个筹备小组就已经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方案。
哎呦呵，
转过年来到了春天啊，深圳的这个两位大哥，
哎，
觉得光我们这儿研究不行，我们还是得去这个中央走动走动
啊。
哎，就去人民银行总行汇报，
汇报一下。
当时这个监管司是金司长。接待的金司长就说说，哎呀，老哥哥们呀，不是我拦着你们呀，你们要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件事儿，我是万万不敢批的呀。说要不然你们改个名儿，说你们叫证券市场，
哦，
你们叫一名我就给你们批。
哦
啊，大哥就觉得
证券集市，
对，
是吧？证券集市这个，然后你说改个名，然后改名再给金算上，哎，你这得去那个工商局申请。我这不，我同意了，我同意了，你去找工商局啊。
哎，反正这个就说你们要改名，我就能给你们批。
你们改名哦
啊，大家想了想说也行吧，
哦，
就先凑合来吧。反正后来这个名字改了好多回，
哦，
又改叫什么证券交易中心，
哦，
反正最后吧觉得这都不行，还是得叫证券交易所，
还得交易所
又改回来了，
哦，
嗯，反正九零年那个年代啊，就是深圳的股票市场的热全国皆知，
哦，
全国都知道，哟，深圳的这个好，
哦，
卖得好，比上海卖得好，所以中央三天两头派调查组过去调查
去，
哎，怎么回事？你们这怎么老出事儿？
怎么卖那么好
啊？对啊，怎么回事？怎么那么乱？不是说卖的好，是因为它乱。哎，这个政府也特瘆得慌，说三天两头老有调查组来调查我呀。
啊，卖的好怎么还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
就好多混乱嘛，
飞车
党，
飞车党
抢股票。
兜里要揣点股票是吧？不敢出门，
因为有人
剁手。
就是你说为什么就是他瘆得慌呢？因为有人挣钱，就有人不挣钱，
哦，
就有人眼红，
哦，
哎，所以就有人给他们就天天给他们造黄谣，
哦，和，
哎，
嗯，
太狂热了。当时《人民日报》就编发了说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这么一篇文章。就说呀，整个文章里有说股票市场使整个我们这个深圳市政府的机关大楼人去楼空，
哦，
说大家上班都不上班了，全炒股去了。
哎呦呵，那确实有问题了，就，
啊，而且呢，有人给中央写举报信，信里就说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的越早越好，
哦，
早关早主动。说呀，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都烂掉了。再发展下去就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多少人要跳楼。
哎呦！
而且最可怕的是，这封信是从中央传达到深圳的。你就想吧，这个当时这个市长得心里得多害怕。
是啊，
而且他又打听啊，说这个那中央什么意思啊？中央没说什么都没说，就把这封信转回来了。
哦，没有批示，
没批示说你要怎么办？
没批示，你自己悟就得，
哎，
是吧？
对对，就得琢磨。这时候就打听啊，打听就说中央呢，就说有的领导说信里说的对，得赶紧关，但也有领导说再缓缓，再研究研究，反正声音不太一致。
嗯，
而且当时啊，就是坊间就传闻说深圳市委书记说买股票赚了450万，
哎呦呵，
党费就交了150万。
我那时候党费按这交是吗？
不知道，就反正传的吧，就有鼻子有眼儿。
不过你想想，当时都说了，当时就领导都是叫什么呀？没人买，是吧？
哎，
我是起这个带头作
用。但这事儿还真是冤枉他了，因为后来就这件事传到哪儿去了？传到当时的总理李鹏耳朵里了。
哎呦呵，
他又说李鹏亲自给我打电话。
哦，
啊，给我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我查了一下，我特意去让那个证券交易所拉了张单子给我，说我们这处级以上干部就仨人没买股票，我就是其中之一。
哦，
我就没买，
我当时觉悟不高，
当时没钱，
当时我逼着他们买，没谁见到他们都那什么了，都发了
啊！
那其实那封举报信是
我
写
的，我操！反正就你想吧，这个事儿都传到总理耳朵里头了，这个时候啊，深圳市政府领导压力就很大了，
是啊，是啊，
对吧？大家觉得我靠，又委屈又无力，
哎，
觉得吧，要扭转这个高层的意识，
哎，
可能有点难。我们这个层面有点够呛，
够呛。
但是
也没有那个换爹的能力，
对，这不刚换吗？不能老换呀。但是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加强研究调查，哎，我们加强这个市场的规范，加强监管，
是，
这是我们能干的。
对，
而且呢，一定要堵住说这个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这种说法。
哦，
啊。所以
上班时间把那个市委大院那大铁门给他们锁上，
差不多这意思吧。所以啊，在这个1990年的十月，
哎，
这个深圳市委做出了决定，说党政处级及以上的干部不得买股票。
哎呦呵，
啊，就说之前是鼓励大家买，现在就 就算了，你们就别买了。
哦、
嗯，后来这条规定，
但是政府还挺有担当的，就是那个没人买的时候你们买，涨起来了、
哎、
你们就不能买了，
我们就卖。
哦，让卖是吗？
让卖让卖。
哦、
嗯，就是说你不能买了吗？那你不让卖，这叫怎么回事呢？是吧？这不合适。
不让卖可能涨得更高。
反正后来这条规定好像就是全国，到后来就全国推广了。
哦，
我记得好像是。
是吗？
嗯。
现在应该没这要求了，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鼓励买，越跌越买。而且呢，当时这个市委书记啊，就做出了一个判断，
哎，
说深圳的股票乱象啊，必须得赶紧解决，绝对不能再乱下去，
不能再拖了。
对，说你再乱下去，中央指不定哪天过去就给你关了。
哦，是，
因为那会儿就是对这个股票市场要不要开，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
哎，是是
啊，一直到了92年，这个。邓小平说的都是可以试可
以
看，
可
以
试、啊、
对吧，现在更是大家就是说什么的都有嘛。
对对对
啊，当时他说他后来回忆啊，就说老有人给我递话，说北京说了、
哎、
说你们这儿要关，
哦，
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说的。
他听着跟我们那部门儿
就老有这种小道消息
啊、
嗯，说那怎么解决这种乱象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快成立证券交易所，
尽快成立，对对对，
哎、
我给你们规范起来，
对对，我统一管理、
哎，
这样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说上证交易所啊要在12月19号开业。
哦，
哎，当时这个市委书记就说深证交易所必须在这之前开业，
哦，
不能比它后。
是
说等他开业之后，我们再去汇报，再开业，那就很有可能就不批了。
是是，
对吧？说这个中央可能很可能会说你们呀，先等一等，等上交所试验成功了
再
说，再
细化一下，
你们再接着细化。
哦哦，
对吧？再往后，如果他真开成了，
嗯，
如果他开不成，那我们肯定也不成。
嗯嗯，
如果他开成了，到时候可能全国一个交易所就够了。
是是是
啊，那深圳就完全就黄了嘛。
对对，
这个书记就说啊，就这种闯劲儿就上来了，野劲儿就上来了。
特区嘛，毕竟是特区。
对，就是说凭什么上海能开，我们就不能开，对吧？
我
们也是，
就开，
我们就是这个改革开放的签售站试验田。
对
对吧？要挨板子，咱们得一块儿挨；要关，我们跟上海一块儿关。
哦
啊，于是乎啊，在1990年11月22号，深圳市。领导集体视察参观了在筹备的交易所的情况，
哎，
决定说咱们90年的12月1号集中开始交易。
哦，
当时不叫正式开业，叫集中开始交易。
我先不提那个，就是开业不开业再说，是吧？我交易上了，哎，
对对。之后呢，由我们这个李书记李浩李书记进京汇报啊，还是得。汇报一下的嘛，对吧？
啊、
开归开，
我们这交易上了，
交易上了，对，所以就这样，在只有深圳市政府的审批而没有人行审批的情况下，
哎、
深交所在1990年12月1号开始试营业，
哦，
开始交易了，
是是，
嗯，而且在当天啊，当时证券公司跟这个交易所并没有对接的特别好，
哦、
就说这个证券公司你可以自己报单，
哦、
也可以往交易所报单。
哦，
这是可以选的，
就是我能自己做这个过户，我也能去交易所过户。
对对对、
哦，
因为你看现在咱们的形式就是二级嘛，就是个人报给证券公司，
嗯、
证券公司再报给交易所。
对对对，
对吧？
就是证券的这个过户的这个工作必须在交易所完成，
对，
是吧？
那之前呢，就是你这个过户的工作就在证券公司完成了，
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你愿意报报，
嗯、
不愿意报你自己，我们也拦不住你，
哦、
是这样。
但是什么处级以上干部必须报，
所以啊，在12月1号当天，整个交易所只有一笔交易，而且这笔交易还是深交所提前安排的，因为当时深交所接到了小道消息啊，说深圳的这个老三家证券公司，哎，对这个交易所的有意见。
有意见
抵制他，为
什么？肯定啊，就是你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好多事儿我自己就办了，
定了，对吧？
现在你这儿过你的，未来我都过你了，我这是吧？好多这个小伎俩就用不上了，
哎，对、
啊，
而且我还得跟你分手续费，
哎，
是吧？这个大家都不是很高兴，但是又不敢明面的说，
哎，
就使点这种小脏招，就是暗地里。
哎
暗地里抵制，就想说我这一天啊，我给你来一个没交易，
哦，
我打你脸，你看你开业了，对吧？没交易，你这不是丢人吗？
是是，
就弄一这个。结果呢， 那个说我们就早就破亿了，我们就安排了一家，安排另外一家给我们做了一笔交易。
哦
啊，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做这些这个证券公司的工作，慢慢就过渡成了必须通过深交所。
你看那时候的这个营商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开放的，
哎，
是吧？
是
这个公司说抵制就能抵制一下啊。
所以我们这个深交所就这么偷摸的就这么成立了
啊，
哎，没有像上交所那么大张旗鼓
啊，
对吧？但是开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深圳啊，虽然距离离着中央很远，
哎，
但是心很近。
新进，
哎，当时这个领导人没事就跑深圳视察一圈去，
南巡，
南巡什么的、
嗯，
看看。一直到了1991年的四月份，
哎，
人民银行总行才给了证券交这个深交所正式的批复。
哦，
七月份深交所才算正式的开业。
但是他就交易时间
就早就来了，
就
先上车后买票、
哦，
对吧？我这个生米煮成熟饭了，你怎么办呢？
哦、
而且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特逗，一直到2003年，朱镕基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了，
哎，
哎，才知道深交所居然比上交所开业时间早。
哦，我以为才知道有深交所呢。
你想，上交所是他这个一手给办起来的呀，
啊、
他还向邓公去那个申请打报告，
嗯、
他都他干，他就以为是这我这肯定第一家啊，
第一家啊、哦，
哎，怎么他比我早？吃了一大惊，
嗯嗯
啊，所以你现在说啊，说谁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啊，反正就各说各的。
哎，
上海说我是，深圳人说我是，啊，反正就咱就不细究了。
嗯嗯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深圳的市委书记李浩啊，当时判断非常正确。他说后来啊，有不下八个城市申请开始要开办这个证券交易所，中央都没同意。比如说有天津，
哎。
天津提出来说我们这个解放后对吧，
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我们早就有、
啊、
都关了，现在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开开呀？
是
对吧，历史上我们就有，你现在这个应该开，应
该
给我们开、
哎、
对吧。这个武汉也提出来，
武汉也是
说我们地理位置上九省通衢啊、
哎、
是全国商业中心，我们得开啊。沈阳也提出来了，说我们这个东北亚这块这个经济中心，
我们是天之骄子，是吧？
对，我们这个得开北方，我们得开中央交易所，
共和国长子
啊，
是吧？
得开啊！而且有人啊也效仿深圳，不长眼的海南也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开设了证券交易中心进行股票交易，直接被国务院摁死，只就关给我关了。
反正那几年的海南不太行，是吧？
对，反正之后啊，就国务院的领导明确说，中国不设立第三家证券交易所了，有两家就够了。
哎，
这个时候啊，这个感觉已经落听了，
落听了。
我们整个这深交所也成立了，领导希望这个深圳的股票市场在预想的中能不能平稳下来啊？
平稳下来？
哎，并没有平稳下来。
哎、
什么叫平稳？就是你不让你大涨、
嗯、
也不让你大跌，
不能有剧烈的波动。
对
对
对、
嗯、
之前咱们不是说不允许党政干部炒股了吗？
哎
通知一发下来啊，大家就觉得领导要撤退。说是不是涨得太高了、
哦、
对吧，领导要先撤了、
哦、
对吧，那不能让领导先走啊。我们得比领导先走一步。
不能让领导吃这亏，是吧？我们先吃。
所以大家就在这种疑惑当中，纷纷的大家开始抛售。
哦，哎呦呵，
哎呦，从12月8号开始啊，这个深交所的这个指数就掉头向下，
哎呦，
狂跌不止。到了这个1991年4月22号这天啊、
嗯，
深交所居然出现了零交易的记录，
哎呦，
就是一笔交易都没有，没有人敢买，全是买单，
哦、
全部就跌。
哦。
这个情况一直跌到九月份，
这时候又得让那个处级上干部出来接盘了，可能又得发通知。
那不行啊，那他妈处级上干部又赚了吗？
干部也不好当。嗯，
这个时候九月份啊，这个市政府坐不住了。我操，就说这个回那再这么下去、啊、
玩线了，
说中央没给咱进了，咱自己给自己到时候就玩没了。
中央没给咱进了，民间
给
咱进
了、
哦、
对，而且明年初这个小平同志要南巡了
、哎、
你说这样没法交代呀、
啊、是、啊、
怎么交代呀、
啊啊、
来的时候发现股票市场呢没了。这个时候深圳就成立了第一家、
哎、
第一支 政府平准基金。
哎呦呵，平准基金都上、
哎、
上了。
对、
哦，
就是虽然
上手段了，
上手段了，
哦、
政府主动坐庄买卖股票，
哦、
对吧？处级以上干部、哦、你们别动，我来。李书记说：“操，上次我没买，这次我得买。
哎”
反正就是主动调整这个市场的指数。
哎。
哎，你别说平准基金啊，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哎，就跟最近这似的，
啊、
真是立竿见影。
哦、是是，
没过多长时间，两个月的时间啊，深证指数不仅全部涨了回来，
哎，
而且还创了新高。
哎呦呵，
这快啊！这个深圳的股票热又回来了，哦、又起来了，就没有平稳这么一说，哦、
是
就不是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哦。
对，这时候回来的不仅是股民的信心。
哦，
还有中央的调查组，就是又热起来了，我还得过来调查，
哦、还得检查，
还得检查，
哦，
接着检查。这次经过调查，中央就认为说，这个股票市场还是得加强监管，更明确。
对对对，
之后就明确了，是由人民银行统一进行管理。
哦，
你政府什么的就别管了，
别管了
啊，就由人行来负责了。
哎，
而且呢，也调查说这个。深圳股票热，为什么你们这老热？
老热
啊！
你这不是不是跟气温有关？
对呀、啊，的原因就调查一下啊，
哎、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啊、
就是深圳的股票太少了
啊，就五只是吧？
对，说供需不够不平衡
哦。
你们这一共好像才几亿，没多少亿的这个市值、
嗯、
就特别少。
哎，
说怎么办？说这样，你们深圳多发点
哦。
哎，这不是大家想炒股吗？有投资的需求，我们就满足大家呀，
哦、
对吧？就增发多发点
哦，
跟现在就不一样嘛。现在是大家说大哥求你了别发了，那会儿不是，那会儿是群众求着政府多发，
快发
快发快发，我们赶紧买，
买不着了。
哎呀，之后这个深圳啊就决定上市公司的数量增加到12家，原来不就5家吗？哎，多几家。后来第一次发行新股的时候呢，挺成功。当时用了一种叫抽签的方法
哦，
因为那会儿不像现在说网上可以进行。
抽签
什么的、哦、打新没有、
哎、
那会儿就是发你一张表、
哎、
你用身份证拿身份证你可以买表一张身份证买10张
哦
拿表拿这个表进行抽签大概这个1/10的中签率吧
哦
也不低反正是
也可以
你想买10张1/10就你能
是是
你能中一股
哎
你能中这一股好像就能挣个2-3万块钱不少挣、
哦、
是吧
原来打新的这个不良嗜好就是从这儿来的
对那会儿深圳上海好像都是这样、
哦、
都是发行这叫什么认购券之类的东西、
哦、
啊全这样但是到了1992年8月份的时候当第三次再发行新股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吧大家不懂不知道这什么流程到再一再二你再三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了呀
哎
呦我打一股我能挣2-3万块钱
哎
是吧这玩意儿太挣钱了所以全国各地的股民就跟疯了一样的往这个深圳跑、
哦、哎呦呵
而且不是自己来、
哦、
还得在这个周围啊附近啊收好身份证收大量的身份证一块儿去深圳、
哎
说好多这个股民都去农村收这身份证背着麻袋往这个深圳跑、
哦、
说有的人啊是这个
就那时候不光炒股票了开始炒上身份证
炒身份证、
哎、
对那会儿深圳还没机场呢、
哦、
就是很多人就坐火车到广州、
哎、
到了广州再坐倒火车倒汽车到深圳、
哎、
你要就是找不着汽车火车也上不去的话怎么办呢去珠海租那个气垫船、
哎、呦
开船去深圳
偷渡似的
啊！就当时深圳有60万的常住人口、
嗯，
说当天要卖表的时候，一下涌进来150万。
哇塞！
你就想吧，这是一种什么、
哦、
什么感觉？就全国各地的股民乌泱乌泱全往深圳跑，
哎、
而且这150万人还不是说每人一张身份证，
是 是，
一人怎么带了好多身份证？
等于申购的人可能更是倍数。
对
对，
对、
哦，
所以。8月9号开始卖这个抽签表啊，
哎，
8月7号下午的时候，就这个队已经排得非常长了，提前2天，这个大长队就已经排上了。到了9号早上起来就半天，
嗯，
这点票就半天就卖完了。
哎呦呵，
但是呢，有大量的人没买着，
哟，
但是没买着呢，大家就不走，
是这就容易出现引发这个治安问题了。
对
呀，
对
呀，
大家说我不是我是来抽签的，对吧？不是说我必须要这股要这票，但你说你连这个抽签都不给我，
是是是，
是吧？不合适吧？所以大家就不走，排队越排越长，越排越长，排到了 十号的上午大家都不走，
哎呦，
而且当天还下了大雨，你就想吧，大家心里这股气儿就跟那憋着，这旁边还有红还有黄牛倒卖这种票，
哎呦呵，
啊，原来30块钱一张，就倒到300块钱一张，
哎呦呵，
啊，大家就很生气，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猫腻，
你啊啊，
一定是被你们政府贪污了，
哦，
就愤怒的人群啊，就你刚才说的，引发了这个治安问题
，
愤怒人群开始游行。就砸东西，砸岗亭，烧汽车，拉横幅，不知道他们哪儿弄来的啊！还有信号弹，到晚上了还有信号弹，我操，这哪儿来的呀？
这就危险了，就
啊！而且这个时候吧，人大副委员长陈木华正在深圳视察工作
哦。
啊，这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呀？
晚上怎么还有烟花表演
啊？这是迎接我的吗？反正给市政府就市委书记吓坏了，这怎么没法交代呀？
真是，
本来是好事儿，对吧？增发这好事儿，结果闹成这样，就赶紧制定措施。
哎，
说咱们呀，就是得满足大家的要求。
哎，
明年的500万的股票的额度，今年就赶紧用上，
用上，
就先用上。
哦，
对，就赶紧到这个是游行的队伍面前跟大家说你们这么干是不对的。
哎，
这么破坏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呢也一定会严惩腐败，
哎，
要打击这里面的问题，
是是，
而且呢市里头决定增发500万张这个抽签表，
哦，
明天还在原地卖，
哦，
哎，一听这消息啊，
啊、哦、啊，
这游行队伍歘就散了，
不应该是歘变成一条直线又开始排队，
对，就赶紧回去排队去了，
哦、
就赶紧在原地嘛，还在那儿卖、
哦，
就赶紧回去排队去了，
嘿。
就问题其实来的来势汹汹、
哦、
但你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哦、
就很快就解决了。
是是。
这件事儿啊让我看到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给奶就是娘没有什么这个、
嗯、
这么不是大家想闹事儿嘛，就是你让我挣钱、
哦、
或者你给我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
哎、
也不是挣钱，不是说我必须得抽了这个签儿，对吧，你得让我有这个机会我就行。
我觉得还是得挣钱，还得赚钱，
就跟现在似的。你看现在股市其实一跌，大家真的骂娘，对吧？股市一涨起来，大家其实这个心里的怨气就没那么大了。
确实，确实，等于资本市场、啊、还是有这个维护社会稳定的这个作用。
哎，是是是、
嗯，
真是这样的。但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件事儿啊？就810事件、
哎，
这个当时在全国都特别知名。
嗯，听起来就不
哎
不小这事儿。
就这事儿，咱不是说拿出来寒碜深圳啊、
哦，
是因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证监会的出现。
不是这件事儿也不寒碜，我觉得
那
说明
光荣
不是
深圳人民有斗争精神。
第一啊，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经济头脑比较发达，
哎、
毕竟是特区嘛。
对。
第二，我觉得政府的处理呢
也很迅速，
非常的成熟，
对
吧？
反正之前吧，中央虽然也是想成立独立的这个证券监管机构，
哎哎、是，
但是呢，就是想分步走，
嗯，
说先由人行统一管理，然后慢慢研究，
再
细化，哎，想好了以后，哎，我们再这个慢慢的把这个监管职责独立，
哦、是是。
结果经过这810事件啊，全国震惊，
哎，
国务院说，哎，不行，
事不宜迟了，
事不宜迟，
哦、
马上立刻。就决定了说让这个股份制和股票市场，
我猜当时啊
加强管理，
说这个事不宜迟的可能是人民行，人民行
说我不背锅，
我操，这赶紧事不宜迟，赶紧独立吧，什么事儿都是我的，怎么？
于是啊，你看810事件8月10号，在1992年的10月份，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就成立了，
哎，是，
你看很快嘛，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哎。
哎，我们节目的这个老朋友，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
哎
哎，出任的是第一任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主席，
对，
哎，
这个时候呢，中国证监会只是负责对证券经营机构从事的证券业务进行监管
啊、
哦，对这个证券经营机构的审批啊、归口管理还是归人行，
还是人行、哦，
对，等于是证监会管市场、管经营、
管维护秩序。真的啊，就是你几次你看这个监管机构改革的时候，它好像都有这个思路，就是人行会把一些
不太好的，
哎，苦活累活的给分出去，
先分出去，
先分出去，
但也分出去副行长嘛。刘鸿儒这个行长也是，一直在跟着这个整个的改革的过程，
是是，
对吧？
是，
你看北京有他，深圳也有他，
是是，
上海也有他，
是。
而到了1997年的11月份，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才将整个的这个证券机构管理的职责移交给证监会、
哎、
就很后来的事儿了。
是
到97年那会儿，中国证监会才统一江湖，统一对整个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
负责，才把这个审批权给拿回来。
对对对对，其实你看啊，到那个时候，整个我们说的这段故事里头，大家都是在一个很迷茫、去试验、去拼搏的这么
摸索，是吧？
摸索，
嗯，
对吧？92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南巡才说，还在说。
嗯嗯，
说股票证券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哎，
允许看，但要坚定的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哦，
你看很有智慧嘛，说这个话。
是是是，
这个话呢就是虽然很有智慧，但是给很多人这个脑海里就一个印象，
嗯嗯，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长久的开下去，
哎，
对吧，大家都很迷茫。
是， 是
一直到16大的时候才明确了我们要继续干这个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啊，
就是很靠后很靠后了。
是是，
所以你看深圳这个这么野的路子啊，是需要有这种大智慧和
不是需要魄力，我觉得
是需要魄力
担当，对吧？你说这个就是领导干部就是这种在自己职权范围外做出一些非常大胆的决定啊，是需要特别大魄力的。
而且这个就得是一把手，
而且我感觉这可能跟特区本身也有一些关系。可能当时成立特区的时候，给深圳就是有一些这个额外的权利，一些审批可能你不需要中央审，你地方就可以审。我印象里当时好像是有一些政策，可能大家也所以就是既然有这个类似的政策了，可能给政府也有一这个底气了，
点胆儿，
哎，
对吧？就像这个集宠爱于一身的这个小儿子一样，敢干，
哎，
敢干能干，
哎，
所以整个我觉得整个故事还是挺精彩的，
确实确实。
之后呢，整个这个监管制度啊也是密集发布，
哎，
啊，证券行业逐渐规范，
逐渐规范，
哎，但是啊，这个制度永远是滞后的。
哎，
对吧？和我们这个精明能干的证券公司比起来，速度明显还是慢了，
明显滞后啊。
对，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之后的节目啊，好好说说这个制度到底怎么慢了，证券公司都干了什么？
看，不是制度不一定是怎么慢了，就是主要是看这些证券公司怎么作，
怎么耍混
啊，怎么作啊。
行，
哎，等于今天咱们又讲了讲这两个
交易所，
两个交易所和一个没成立的交易所。啊
的这些故事吧，
啊，三个
证监会，
哎，还有证监会怎么来的，怎么被倒逼出来的？
对对对，
哎，
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哎
哎，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